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三章21-22节，我来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阿们。据说英语单词竞争对手的词 level 是来自于将这个词，拉丁语 libus 是指小溪或者河流的意思， livales 是指小溪或者河流的共同使用者，也就是说喝一条河水的人。因此 rival 的意思就是喝一条河水的人，隔着一条小河在江两旁盖房子而居住的，有的时候是合力，有的时候也会彼此竞争。例如说洪水泛滥，江水越过河堤的时候，为了防止河水泛滥需要齐心协力。在日常生活当中，早上为了煮饭去舀水，然而邻居家如果正在用肥皂洗头的话，就不会得到清水而伤心，互相争吵。那么与住在其他江边的人之间相比的话，因为饮用不同的水，所以就不会有竞争。现在也是一样， rival是指在同一领域的人们竞争。足球选手当中，阿根廷出身的里奥梅西和葡萄牙出身的克里斯蒂诺亚罗纳尔多长期处在竞争对手的关系当中。另外在网球选手当中，瑞士的罗杰费德勒和西班牙的拉斐尔纳达尔和塞尔维亚的洛瓦克德约科维奇处于长时期的竞争对手的关系当中。假如说我和梅西和费德勒，或者罗纳尔多和德约科维奇是竞争对手，大家也许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对做生意的人来说，从事同一行业的人们之间会成为竞争对手，然后在同一公司上班的人们之间也会形成竞争对手。那么学生们因为面临同样的考试，也就会成为竞争对手。圣经当中提到了两个人是竞争的对手，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另一个叫毕尼拿。撒母耳记上1:1-8，以法兰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菲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名叫毕尼拿。毕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四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毕尼拿和哈拿，以及毕尼拿所生的儿女。然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毕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 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她，以致她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伊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哈拿和毕尼拿互相处于竞争的关系当中。六节当中提到了对头，在英语圣经当中翻译为 rival。 由于他们有一个丈夫，因此他们形成了彼此竞争的关系。假如他们俩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房间，有各自的丈夫，就不会形成竞争关系了。即使毕尼拿生下双胞胎、三胞胎等多胞胎，哈拿的心也不会受压抑。哈拿和毕尼拿当中，哈拿的名字先出来，可见她是第一任妻子。然而由于不孕症，不容易怀孕。圣经反复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神不是不知道哈拿的不孕，就是等待哈拿有怀孕的时候。哈拿不能怀孕，伊利加拿把她搁在一边，第二次结婚了。伊利加拿是属于利未人，原本应当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然而重婚对他来说是不应当的。当时是看起来虔诚的利未人允许重婚的，可以说是属灵上黑暗的时代。但是毕尼拿他生养了儿女，从那时候开始，毕尼拿开始无视哈拿，开始惹他生气。因为当时是认为没有孩子是受到神的惩罚，或者是被神抛弃的那样的年代。哈拿只能得心病，无法做任何的回应。尚且从毕尼拿生育儿女来看，就算有问题，也只能是自己有问题，丈夫不可能有问题。毕尼拿让哈拿大大的激动，使他生气。使他生气的文字的意义是打雷，好像打雷一样震动天地。毕尼拿的言行颠覆了哈拿的内心，动摇了哈拿的整个生活。从创世纪十六章来看，亚伯拉罕直到85岁为止没有子女，于是他的妻子萨拉让自己的使女夏甲成为丈夫的妾，怀孕生下儿子以斯玛利。夏甲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开始藐视他的主人。有了孩子的仆人都可以无视女主人，可以充分的理解毕尼拿对哈拿是怎样的使他激动，怎样的使他生气。通过这一点可以充分的理解哈拿对此又有多么愁烦呢？哭泣不吃饭。世界上没有只需要单独一个人的事情，需要多个领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在同样的领域也需要很多人。在冰上比赛当中，速度滑冰是两个人并肩赛跑。 两个人轮流内赛道、外赛道进行比赛，这是需要互相的来内赛道、外赛道进行赛跑。如此的赛跑可以形成更好的成绩。如果一个人因为受伤不能够并排，如果一个人单独的赛跑，我几乎没有看到单独赛跑后比自己的实力拿到更好的记录。另外，在全运会或者亚运会以及奥运会上，100米、200米、400米的赛跑当中，有八位选手从自己的赛道出发参与比赛，自己的旁边有与自己实力相似的选手，或者有比自己成绩更好的选手，因此自己也会竭尽全力全力奔跑，而留下更好的记录。但是为了更好的自己，让自己稍微紧张是一件好事。是如果有错误的竞争意识，会伤害对方，也会伤害到自己。电影《莫扎特传》里不是也这样吗？虽然想要只有自己成为最好第一的塞里埃利，是莫扎特写安魂曲而过劳死，结果自己的人格也破坏了，在精神病房里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涯，不是吗？承认神赐予我们的才干互相不同，是摆脱错误的竞争意识之路。耶稣与施洗约翰是无法比较的。如何来比较创造主和被造物呢？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可能不是这样的。从表面上看，约翰是与耶稣相比毫无逊色的。在耶稣和约翰出生之前，曾有天使出现并告诉过他们的出生。耶稣出生在木匠的家庭，躺在马槽里，而约翰作为祭司的儿子，当时的木匠正如如今农村的五日市场一样，在各个村子里面给人修门或者是制作农具、把手等这样的一个工匠。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耶稣是通过童贞女所生的，但对当时的人来说很难相信的。耶稣在年轻的时候告诉他的朋友和村里面的人们说，我的母亲没有通过男人，而是通过圣灵而生的，使我来到了世上。如果当时耶稣这样讲，那么周围的村民听到这样的话会说什么呢？可能在耶稣的面前会说，是吗？哦。可是当他们转身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说，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此外，在灵性方面，到目前为止，耶稣的灵性并没有特别的显明出来。但耶稣受洗后，在旷野禁食了40天。禁食40天固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比起约翰30年的时间在旷野生活修炼灵性，那么与此相比，那么只是微不足道而已。例如，你能为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去一个祷告院祷告一个月， 和一个三四年的时间里面到教会参加晨祷的人，那么这灵性可以比较吗？或者如果有人参加了速成班，学习了料理，和没有通过大学的学习就在厨房工作，在厨房工作三四年的大厨师相比的话，那么这两个人准备的晚餐，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一个是大学的营养师毕业，一个是没有经过大学厨房工作三十年，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所以说人们认为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施洗约翰本人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耶稣的对手，却知道他与耶稣之间有无穷的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他说他虽然是用水施洗，但是耶稣是用火和圣灵施洗的。他还自称是给耶稣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受洗的场面，耶稣的事工就从这里开始。然后这一部分是圣经当中唯一出现的耶稣和施洗约翰见面的唯一的场面。后来约翰派他的门徒到耶稣那里去提问题，耶稣虽然也提到了施洗约翰，但之后就没有再亲自见过面。耶稣通过约翰受洗，通过四福音书我们都可以见证到，但是洗礼场景的具体表现只记载在共观福音当中，只有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有记录。然而今天的经文与其他两本福音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今天的经文我再来读。众人都受洗的时候，耶稣也受了洗，他祷告的时候天开了，鸽子圣灵以鸽子的形状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与你同，你是我喜悦的。耶稣受了洗，这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他通过谁受的洗，虽然耶稣受了洗，但经文并没有说耶稣是通过谁受的洗。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当中清楚地证明耶稣是受约翰的洗礼，但路加福音并没有包含约翰的名字。路加在写这本福音的时候曾经轮流写了关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故事，在一到二章记载着约翰出生的预言以及耶稣出生的预言，是按照次序先后的次序，是约翰的出生和耶稣的出生。然后在第三章一到二十节记录了约翰的施工，二十一节记录了耶稣的施工。然而从此之后，约翰和耶稣的施工将没有轮流，后面就没有再轮流记载了。到目前为止所记录的并不是为了要说明约翰有多么伟大，也并不是为了说明他与耶稣是敌对的关系，并没有说明他们是对手的关系，而是为了显明他为耶稣准备道路有准备有多么好。 介绍他的事工。因此，19到20节见证约翰被关进监狱。约翰后来被关到监狱里面，死于他以及他后面死了的事情呢，在此要强调的是要强调约翰他的事工。这是为了表明此后这福音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只有他应当受关注，我们的眼光要只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回顾，要需要我们每一天要查看谁更受关注。我再来读今天的经文，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上周我们查看过了关于洗礼的意义，洗礼不仅仅是洗掉我们罪的仪式，是参与基督的死，是死礼，以及与基督一同活的活礼，是通过与基督与神形成正确的关系过新生活。那么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耶稣虽然作为人来到世上，但是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说他没有罪要去洗。然后耶稣他本可以不死，然后他原本就是拥有永远的生命，那为什么受洗呢？耶稣现在受洗的洗礼是他事工的开始的标志，也是代表全人类接受的洗礼。罗马书5章12到18节，我用新译本来读。因此，这正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这里面强调亚当和耶稣都是人类的代表。因着亚当犯罪，罪就进入了世界，所以我们都成了罪人，我们都应当接受审判，指望死亡辖制着我们。然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不再是审判的对象，而是恩典的对象，生命来主管着我们。创世纪第五章出现了亚当的家谱。亚当到挪亚是十代，他们的平均寿命是858岁。如果除去活了350岁、365岁没有品尝死亡的滋味，就蒙神呼召进入了神国的以诺，那么他们的平均寿命将是更加惊人，是912岁。与我们今天的寿命相比，他们的寿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长。但是总结家谱，就是谁在几岁的时候生了谁，生了谁之后活了多少岁死了，只是名字不同，是以同样的模式展开。这个家谱的强调点在于亚当的后代无论是谁，他无论生活了有多久，最后都死了。同样在马太福音一章当中也出现了耶稣的家谱，这是我们多次阅读马太福音仍然不明白的内容。一边读这部分内容一边想，这是读了也不知道的内容。新年伊始突然想以新的心，或突然想读圣经的时候，旧约的内容不熟悉，好像会很难读，因此决定从新约开始读。打开马太福音，连续谁生了谁，不是反复的反复着。然而这个家谱非常重要，概括这个家谱就是生。家谱当中并没有提到谁活了多少岁的内容，因为他们并不是都死了。当然从历史的角度他们都死了，但是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所以创世纪五章出现的人，因为亚当是代表，无论他们有没有犯罪，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因此称这个家谱为死亡的家谱。另一方面，马太福音一章当中出现的人，即使他们生活很糟糕，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的生活仍然由生命掌权，因此这个家谱被称为生命的家谱。神呼召以色列人脱离了在埃及的奴隶生活，使他们过了红海。他们在过红海之前的身份是埃及的奴隶，但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红海就恢复原来的大海。他们过红海之前奴隶的身份已经死了，所以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就成了神的百姓，拥有了自由的身份。耶稣作为人来到世上受洗并浸入水中的原因，是为了要强调所有属于亚当的人都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不再属于亚当，而是属于基督。这就是耶稣受洗的意义。我们出生 都是亚当的后代。然而我们接受了神的爱，承认我们是罪人，相信耶稣，我们从亚当的家谱重生为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因此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如此见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是感恩主日，这周让我想起了帕特里克·麦克马洪。可能大部分教友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麦克马洪的名字，一个不那么有名的人成为人们的话题。正是因为这个人和有名人士的意思，麦克马洪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加入了美国的海军。他原本是一名汽车修理工，入伍的时候37岁，他被派往所罗门群岛，在那里被派去驾驶一艘名叫 PT-109 的鱼雷艇。鱼雷艇的艇长是26岁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中尉。1943年8月1日，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日本驱逐舰为了给日军提供补给和增兵，在移动当中，所以命令进攻他们。于是与另外14艘鱼雷艇一起参与战斗，但最终双方都没有造成伤害，结束了战斗。第二天午夜过后不久，日本驱逐舰天雾号与肯尼迪的鱼雷艇相撞。天雾号驱逐舰排水量达到2090吨，鱼雷艇只不过是三十七分之一，只不过有56吨的排水量。两艇发生碰撞，结果鱼雷艇一分为二。在13名船员当中，有2人遇难。麦克马洪先生的面部、胸部、手臂、腿部都遭受了2到3度的烧伤。幸存的船员决定游到附近的一个岛屿。然而，麦克马洪处于无法游泳的状态。这时，艇长游到他身边说：“麦克，我要和你一起游过去。”麦克马洪深知自己的状况，极力拒绝，但肯尼迪中尉背着他，抱着他，嘴里叼着他穿的救生衣的绳子开始游泳，游了大约3英里到最近的岛屿，然后又游了4个小时，游到了现在被称为肯尼迪岛的梅普丁岛。但这个雷普丁岛没有什么可吃的，也没有水喝，所以4天后他们又从那里游了30个小时来到了奥拉萨纳斯岛。即便如此，肯尼迪中尉还是带着麦克马洪先生一起游。在奥拉萨纳岛原住民的帮助下，几天后他们被盟军发现并得到了营救。获救的肯尼迪中尉已经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病得很严重。退役后，麦克马洪在邮局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一名邮递员，后来成为邮局的局长。另一方面，肯尼迪参政乘胜前进，他于1946年成为众议院议员， 并于1952年和1958年成为参议员，并在1960年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最后终于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20年来，两个人互相有书信往来，也有个人性的访问。麦克马洪还出席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肯尼迪总统经常与麦克马洪先生说：“麦克，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你只需要给我打一个电话。”然而麦克马洪先生他却这样回答：“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救了我的生命，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求的了。”麦克马洪于1975年从邮局退休，15年后在圣地亚哥的恩西尼塔斯疗养院，麦克马洪于1990年2月去世，享年84岁。我们今年和过去的两年都经历了一个叫新冠疫情的过程，现在仍在疫情当中。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家庭、社会、教会和整个世界。今年一年，我们可能一直经济困难，我们的计划可能远离预期，我们的健康可能受到损害，也可能会生病。此外，人际关系有可能发生矛盾，有可能由于误会和诬陷处于困境。不仅如此，也有可能失去所爱的人。然而，我们可以感谢神的是，我们原本属于旧亚当，是罪的奴仆，因着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过好神子民的生活。如果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用心灵和诚实来缔造我们的生活，更新我们生活的神就会叫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神的美意。今天迎接感谢主日，主如果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愿望是什么？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你只需要对我说就可以。那么你将怎么回答呢？创造主神为了微不足道的我，流出了宝血，给予了我永远的生命，我还求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回答呢？给我们救恩的主，如果我们以主的旨意为生活目的，主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那么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献给主的最好的感谢礼物。我们一年当中的365天，每一天都将是感恩主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年新冠病毒在蔓延，疫情仍然在继续，但无论如何，感谢神给我们可以过感恩节的恩典。我们所得到的祝福总是看似微乎其微，令人遗憾。 但回想起来，我们承认神一直给予我们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虽然我们原本随亚当是只能被罪和死亡辖制的人，但神并没有无视我们，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使我们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感谢神让我们相信他，并让我们受生命的主管。然而我承认，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主。虽然主给我们如此多的恩典，有的时候甚至认为主是我们的对手，甚至主在我们之下，随心所欲的生活。求神让我们脱离这种愚拙，希望主向我们显现，问我们你的愿望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如果你需要可以告诉我。愿我们都可以回答，有一位主就足够了，已经给予了我们永远的生命。求神让我们能够达到如此的境地。如果我们有别的要求，求神不要让我们追求世俗的价值。愿我们活得更像神的儿女，活成不认识主的人可以认识主的通道。所以让我们一年当中的365天都成为感恩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